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第九节，闯过制种关。你告诉我，要使杂交水稻真正在大面积生产中应用，还存在着一个制种的难题，因为杂种优势只表现在第一代，所以每年都必须制种，生产第一代种子。当时不少人认为杂交水稻制种产量一定很低，理由有三：一是水稻属于严格的自花授粉作物，花粉量比玉米、高粱等作物少，难于满足异花授粉的需要；二是水稻迎花张开角度小，柱头小，且多数品种的柱头不外露，不易接受外来的花粉；三是水稻每年开花时间短，花粉寿命也短，一浇时间就更短，因此制种产量一定很低。美国水稻研究中心一名博士研究指出，水稻不育株的易浇率只有 2.4%， 很难解决制种问题。国际水稻研究所1970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2年放弃，主要原因也是当时该所的科学家认为很难闯过制种这一关。但是你却在多年研究中对制种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你对学生和助手们说，生命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承受压力的载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事业风和日丽，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人的一生，顺利是相对的，不顺利是绝对的。我们应该有走向成功的决心和信心，也应该有承受坎坷、承受不幸的勇气。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正打败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打败自己。在挫折面前，一定要激流勇进。失败往往是成功的前奏。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也就可以看见成功的背影。你不但有坚毅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而且还善于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不但能看到不利的一面，还善于发现事物的优点和长处。你认为杂交水稻在制种方面确实存在缺点和不足，但是它仍然保留一些有利于异花传粉的特性，例如水稻花粉小而光滑，开盈授粉，柱头外露，裂药时几乎全部散出，随风飘扬。这些保留下来的风梅花的特征和个性是有利于异花传粉的，是能够进行杂交制种的前提。因而你推断，只要我们在技术上对这些有利方面加以充分利用，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扬其利，弃其弊，杂交制种的产量是可以提高的。当然，开始时没有经验，第一年你制了2亩多种，每亩只收获17斤。开始你分析认为，制种低产问题的关键在于水稻的花粉量不足，于是在制种试验中采取多插副本及母本紧靠副本种植等措施，以增加单位面积花粉量，让母本接受较多花粉，但试验仍然得到了否定的结果。在一次次失败面前，你显示了不怕挫折、开动脑筋、深入研究、找到窍门、解决问题的高超本领。你在试验田里反复观察、思索、调查、计算。你突然想到，是不是因为水稻开花时间短、花粉寿命短、副本与母本未能同时开花授粉引起的呢？你经过反复观察核算，证明确实如此，于是你修正了问题。要增加制种产量，关键不是花粉量不足，而是在于要做到副本母本的花期相遇， 从而让雄花的花粉及时的、均匀的散布在母本柱头上。你不但亲自观察父母本开花习性，寻找叶龄与花期的相互关系，推算播种期，还发动助手和学生集思广益，共同出主意，想办法采取一系列针对措施。你的助手舒成祥、罗孝和等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如采取父母本分期播种、调节花期、割叶、播苞、喷施920、人工辅助授粉等行之有效的综合措施，大大提高了结实率。这种产量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到1975年，你们制种27亩，平均亩产制种 59.5 斤。你们把种子分到湖南省的各个地方去种，效果很好。水稻亩产一般都在千斤以上，增产显著。由于1975年南方各省市自治区在大面积种植杂交稻方面均取得显著的增产效果，农业部于1976年1月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参加的先行杂交水稻推广会议，决定在我国南方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并由湖南省向部分省市自治区提供三系种源。随之而来的是各地的县委书记们，他们纷纷到湖南农科院来要杂交稻种子，这个要200斤，那个要300斤，院长囊中羞涩，只好开空头支票，形势迫使你赶快组织人马去海南大规模制种。当时全国需要6万亩杂交稻种子，光湖南省就要3万亩，各路人马驻扎到海南制种，由你当技术总顾问。你去了后就马上布置播种，一般父本与母本之间要有个播插期，父本生长期长些要早播，母本要迟播，然后让他们同时抽穗，令花期相遇。各处还要你去给他们做报告，给他们传授技术，通过大家的努力，最终制种的亩产达到79斤。现在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创造，你的杂交水稻的制种能力大大提高，每亩可制种200公斤，而杂交水稻的种量很少，全国平均一亩地只用 1.1 至 1.5 公斤种子，一亩制种地可供150至200亩大田使用，而常规稻一亩地的种子田只能供80至100亩大田使用。回顾制种的过程，你感慨多多，你又及时地将这种研究与试种栽培经验整理后，撰写了一篇《杂交水稻制种和高产的关键技术》的论文，1977年发表在《遗传与育种》杂志上，从理论与实践上及时而有力地指导了全国正在兴起的杂交水稻制种。论文强调指出，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水稻也不例外。对于现有杂交水稻优势不够理想，以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的问题，不能否认利用水稻杂种优势方向的正确性。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广阔的发展前途，还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活力。这就是你走的科研之路，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科学理论和技术，但又敢于突破西方的局限和束缚，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最终赶上并超越西方，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的科研成果和创新体系。